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新的一年呢，是祝愿大家灵力充沛，爱主更深。不知道在新的一年，这么快出了，不知道在新的一年呢，我们有什么愿望呢？在面书那里呢，就我又见到一些人的立志，2019年的立志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就说要减磅啦，有些人就说要立志咧，11点就要瞓觉啦，咁啊，咁咧我就冇咁贪心嘅，我就话俾自己听咧，起码12点前咧就要瞓觉啦，咁keep 住咧，11点零到啦吓，咁，喺我好即系啱啱信主冇几耐啦，即系都系乖啲嘅时候咧，我都有每年咧立志咧就系、是、例如吓、啊，例如咧就会写灵修笔记啊，或者咧会即係立志一年裏面咧，就睇曬成本聖經啊，等等呢啲啊。咁慢慢咧就會知道咧自己嘅目標咧，有時都會定得太高啦。咁而家咧就冇寫到靈修筆記，不過咧我就會買一啲記事簿咧，係可以寫少少嘅即係可以話日記又好，或者感受又好啦。我會將一啲有時咧會將一啲感受或者發生嘅事咧都寫低，等自己咧都有啲記憶，或者係咧即係。有時拎回來看一下，或者是看屬靈書籍啊等等啊。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新年的立願，有些人就會我認識一些弟兄姊妹就很厲害的，通常我們就會說你想去哪裡啊，即是、就是、去旅行啊，那個弟兄姊妹就是通常我跟他說就說你還有什麼地方未去啊，我想去東西南北呢都去過，去年北韓都去過嚇，咁、咧就即係，所以我就會問啊，你有咩地方未去嘅啦？呢個世界上面，唔知道大家咧會定一啲乜嘢嘅？今年咧會定一啲乜嘢嘅目標嚇？咁係一陣間咧就會有個立約表去填啦，咁都可能會幫大家咧去諗一諗嘅嚇。剛才咧所讀嘅以弗所書嘅經文裏邊咧，從保羅嘅即係體驗裏邊，我哋可以。看到或者我咧揾到三個嘅立志嚇，嗰、那個立志咧就係唔好放棄自己嘅身份。第二個立志咧就係要盡力嚟到傳揚上主。第三個立志咧就係要同弟兄姊妹嚟到去共建咧上帝嗰個嘅國度。第一個立志咧就係唔好放棄自己嘅身份。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自己嘅身份啊？最近有報章就刊登話咧，係我冇詳細睇過調查嘅內容，佢就話差唔多有一半嘅青年人咧都係諗住離開香港，即係移民啦。咁啊，如果有能力嘅話嚇，咁可能佢都唔係好認同咧香港人嗰身份。我哋中意人哋點樣叫我哋嘅啦嚇，咁我哋想人哋點叫我哋咧，差唔多可能我哋都會睇到自己咧，想認或者肯定自己嘅一個身份係點樣樣。咁喺香港堂咧，我有好多嘅稱號噶，係嘛？唔知大家知唔知啊？翁翁啦嚇，翁姑啦嚇，或者係翁姑娘啦嚇，或者係惠利啦嚇，咁呢啲咁嘅稱號或者英文名啊咁樣樣。保羅又點樣去睇佢自己嘅稱號咧嚇？咁喺保羅其實當我哋翻開保羅書信嘅時候咧，通常佢一般稱自己咧就係上帝嘅仆人啦，或者咧係作使徒嘅保羅嚇。咁喺以弗所書開始嘅時候咧，佢都冇用呢個稱號即係咩稱號咧？就係囚徒呢個稱號。囚徒呢個稱號即係話咧，佢係一個囚犯，一個 prisoner 嚇，囚犯咁樣樣。喺其他嘅所謂的監獄書信裏面，他是有用我是在被捆綁的裏面，但他都沒有用這個囚徒這個名字來稱自己，即他只是描述自己一個情況，就是在監獄裏面或者是被困裏面，唯獨在這裡以弗所書中間他就稱呼自己為一個囚徒。但其實保羅是沒有犯到地上的法律過，所謂地上的法律就是說殺人放火啊，或者是法律上 去犯的一些的情況。但他是什麼呢？ 他是被囚於什麼呢？聖經裡面講告訴我們，是他被囚於上主給他的傳福音給外邦人的這個的使命當中。這個就很不同了，他這樣稱呼自己不是被囚於地上的人， 而是被囚于上主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和一个使命，是他自己甘愿来到被主的这个使命来到囚困，所以他称他自己为一个囚徒。其实他是一个自由人，当我们看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或者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称他自己，其实他有罗马公民的国籍，即好像我们现在拿着是某些国家的这个国籍。他是加马列门下的大弟子，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拉比和一个师傅，如果按现在的学位，他可能是博士级的人物，他是拉比中的拉比，他是老师中的老师。不过他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上主托付给他一个很重要的福音使命的缘故，他甘愿称自己为一个囚徒。如果是我们的时候，我们肯不肯这样自称自己呢？明明我们的身份是很高尚的，我们肯不肯称呼自己是一个囚徒呢？但是他却是愿意甘愿为到福音使命的缘故称自己为一个囚徒。所以这个称号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称号其实是保罗提醒自己的生命好像是，即讲得直白一点，就好像卖身了给上主一样，成为主的人。保罗并没有以这个身份为一个的耻辱，因为在上主当中成为一个囚徒，比在恶魔或者那恶者当中成为一个大王更加重要，或者更加宝贵。不知道我们怎样去看我们自己的身份，无论我们是老细、设计师、工程师、面包师、发型师、或者现在很兴的咖啡师等等等，这些身份其实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很宝贵的上主的儿女的身份是不能够改变的，因为我们是上主用重价来到买赎我们、救赎我们的这个儿女的身份是很独特的， You are special。 我们是上主的掌上明珠，我们是去用重价买回来的这个，就是 在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回来的这个儿女。所以我们不要轻易来到去放弃这个身份，希望在新一年的当中上主再一次重提我们不要放弃这个身份，这个很独特很独特的身份。第二个立志是什么呢？第二个立志是要继续竭力来到去传扬上主，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至第七节里面提，保罗提到上主让他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没人知道的，在历世历代里面连先知或者某些很伟大的领袖都不知道的，但是他是在上主亲自来到去启示保罗，就让保罗自己来到知道，也都藉着保罗让世人来到知道。所以有些释经的朋友就说了，这一段这个的启示很可能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来到去单独遇见主的时候，上主给他的启示都不定。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藉着福音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的奥秘。保罗所立的志向就是要努力的来到去将这个的使命来到去揭示出来，即是说外邦人都可以信耶稣这个的使命来到揭示出来。其实在保罗的全方的命途里面一点都不顺利，以保罗为 以弗所这个地方为例，其实可以说他去到的时候对那个地方的影响都很大，他令到很多人失业，于是乎人就群起来到去攻击他和赶走他，有点像是现在法国那个革命那样，就是群众就很大的力量的。在历史的就是以弗所是个什么地方呢？其实在历史的辗转当中他是被罗马来到去可以转一下，在罗马来到去管治，他在沿岸的地方，这个就是以弗所，就是一个图书馆的门口来的，他是一个港口来的，不过因为上游的土壤是做得不好，所以就在航运业上面是不是那么 咁好。咁不過後來咧，即係處理咗之後咧，其實佢哋嘅貿易咧係變得咧有進步，同埋係一個好發達嘅地方。咁至於喺宗教同埋喺政治方面咧，佢其實佢哋咧係有拜君王嘅呢一個嘅即係公認嘅許可喺當中。咁亦都有幾個嘅廟宇咧係公開俾人咧認可嚟到去拜呢君王。咁而佢哋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叫阿底米嘅女神嚇。咁呢個女神咧，佢哋就話係從天而降嘅一個女神，所以咧好特別，佢哋一定要敬拜佢。所以當保羅咧嚟到呢個地方嘅時候，佢哋就即係向嗰個地方嘅人咧嚟到傳福音，話俾佢聽啊，呢啲女神啊，呢啲君王咧都唔係真神，唯有咧個創造宇宙萬物嘅嗰位嘅上帝，同埋咧佢所愛嘅嗰呢個兒子耶穌基督咧，先係真神。於是乎咧，就有啲人咧係悔改嚇歸向耶穌嘅時候，咁就有一啲即係佢哋就唔再拜偶像啦。咁嗰啲咧做偶像嘅人咧。就冇公開喎，咁於是乎咧就好嬲咧，就想趕走咧保羅。嚇喺其他唔單止呢件事，喺其他嘅保羅所描述嘅書信裏邊咧，佢話過佢唔單止受監禁、受逼迫，佢咧亦都有咧係喺即係沉船啊，佢咧係受鞭打啊，嚇受誣告啊，又飢餓啊，又赤身露體啊等等呢啲嘅經歷。不過他仍然是不畏強權，不會退縮，繼續來到去傳福音。其實傳福音一點都不容易，不是說我們在街裡面派幾張單張就算，而是我們一生之久用我們的生命來到去見證上主，有時甚至乎是要來到去犧牲自己。我們是不是已經預備了這個心，立定心智，无论是什么环境，我们都要传扬上主呢。有人说呢，当我们见到今日过来信徒或者过来教会的遭遇，我们就会见到呢明天香港的信徒或者呢香港教会的遭遇。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了自己随时都会为福音的缘故来到受到逼迫或者受到牺牲呢？下一幅。成都秋雨教会咧，其实系一间喺，亦都系一间喺内地曾经受到冲击嘅教会。咁牧者喺呢一个危急存亡嘅时候，喺夹缝当中，你都系发表咗一个联署。呢一封咧唔系一封狱中嘅书信啊，我相信狱中咧冇可能嚟到写，系喺咧呢一啲嘅牧者被监禁之前咧写嘅一封咧向政府表达佢哋立场嘅一封嘅书信。这里说我们是中国的一群基督徒，被至高上帝拣选成为他卑微的仆人，并且在各城各乡做了基督教会的牧者。我们相信并有责任来到教导世人一位又活 又真又活的三一上帝，是宇宙、世界和地上各族的创造主。人应该敬拜上帝，而不应该敬拜任何人和事物，并且相信有责任教导世人，上至国家领袖，下至乞丐囚徒，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公义的审判。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救赎，人人都将永远的沉沦。相信并有责任教导世人，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耶稣，是全球教会的唯一元首，是全人类唯一的救主，亦都是全宇宙永远的统治者和最高的审判者。一切信他向他悔改的人，上帝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国度。其实封信这个是一个开始，跟着他们就指出种种不公义的情况，例如强迫他们来到拆十字架，还有连张贴徽春都禁止。其中一些的牧者或者一些牧师已经是被扣查和外间来到隔绝。弟兄姊妹，我们怎样来到去预备自己来到面对这样的环境呢？日子将会越来越黑暗，趁着黑夜未来临的时候，在白昼的时候，我们来到赶快宣扬上主，与人来到去分享信仰。第三个立子是什么呢？就是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共建上主的国度。 刚才咧提到保罗提到咧一个个奥秘吓，呢、这个奥秘咧系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是向外帮人嚟到去传福音。但另外咧更加一个重要嘅目标咧，就系嗰班相信咗主嘅犹太人，同埋咧相信咗主嘅外邦人咧，系要联成一个新嘅群体。下一张系咧新嘅人类，咁呢一个群体咧称为咧教会。喺第九同埋第十节里边话俾我哋听。又使众人都明白什么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面的奥秘，唯要在现今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没错，保罗的使命很重要的群体就是向外邦人来到传福音，但其实也都不是单止来到这个阶段，而是呢佢哋呢一个使命咧，同犹太嘅信徒咧系分唔开嘅。保罗咧希望犹太嘅信徒都明白一样嘢，就系咧佢哋信咗主之后，同嗰班外邦信咗主之后嘅弟兄姊妹咧，能够咧连埋一体，成为一个新嘅群体嚟到去一齐携手继续呢一个好重要嘅使命。当外邦的信徒和犹太信徒来到去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成为大而工之教会，亦都成为了救赎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完成了这个复和的一步之后，就教会就继续下去传扬传承或者是传扬主的道。去到哪里 传扬或者见证呢？就去到这个宇宙万物。去到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宏大的一个嘅范畴，就是包括灵界啦，包括宇宙万物的复活和救赎。其实去到这里就真是一个奥秘，我们都很难明白这个宇宙万物怎样来到去领受上主的救赎，或者怎样去表达他的信心的回转呢？这里真是一些奥秘，很难来到去解释。原来上主的美善的计划是要万物呢都来到去复活。如果是真的这样的时候，凭一己之力我们可不可以去完成呢？凭一己之力我们可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呢？我相信是很难。保罗所提的新的群体教会，就是说上主将这个这么重要的棒子交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单打独斗。当福音的大门是要我们一起合作才可以打开的时候，我们千祈不要独自一人 去做这件事。我们是一个的社体，是一个 society、这个字可能是现在可能是会被人觉得是另类的群体、但是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都需要一个的群体整体来到去发挥无穷的影响力和那种的感染力。就好像我们每年呢，过往几年呢有一个祝福湾仔的大行动 都是一样，我们穿着同一个制服，我们穿着同一颜色的 T-shirt， 我们就去到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医院啦，或者是护老院啦，或者是独居长者当中来到关怀他们和探访他们。我见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初初不是很够胆，但见到原来这么多人都一起去的时候，他就能够放胆的来到一起出发。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例子，他说有几个的传道人，几个传道人他们在侍奉上面都合作无间，而且不单止是工作上面的一些伙伴，而且更加成为好朋友。但原来这几个传道人的上一代的背景其实是 很难，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很不同的背景，甚至乎是有些敌对的背景。其中一位是什么呢？其中一位的上一代是国民党的军人，另一个是解放军的将领。有一位的上一辈又是一个学者，曾经留学海外，跟着很想是回去国内来到去所谓服务国内，不过怎样都不可以让他入党。另一个是曾经回去国内来到去服务的一个华侨，后来就不知道什麼原因又離開了國內了。一個好上一代很不同很不同的背景，但是呢他的下一代、可能上主都改變了這些家族。 令到佢哋嘅下一代咧可以咧嚟到去哇完全嘅改變，可以合作，可以咧嚟到去傳道，可以一齊咧嚟到成為咧福音嘅夥伴。呢、这個咧係上帝喺人嘅當中咧做一啲人諗唔到嘅一啲嘅奇妙嘅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啦，千祈唔好咧單打獨鬥。冇錯，有時咧喺教會裏邊咧嘅人士咧可能好複雜嚇，我哋都係凡人嚇，人人都係好煩噶啦嚇，包括我哋自己都係。但我哋咧唔能夠咧獨善其身，信仰嘅群體咧係好重要，即係個群體性咧係好重要。我哋需要彼此嚟到守望，彼此嚟到去扶持，彼此嚟到去幫助，彼此嚟到去鼓勵。求主就幫助我哋，特別喺呢個黑暗嘅日子嚟臨之前，我哋能夠努力嘅嚟到去共建上主嘅國度。